黄博士，你好，
你好，
我很高兴又能够请你来我们这个节目，来跟我们谈人工智能。我听说你是人工智能的这方面的前辈哦。
前辈啊，不敢当了。其实我是在在87年到01年前后，差不多14年、15年的时间，在美国太空总署太空中心，再生太空中心。我的部门呢，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Department，所以我们就是发展、开研发，在机器人跟人工智能的这个部门。那我也成立了8间研究室，带领一批38位科学家、工程师，做机器人跟人工智能这方面的研究。
那您还真的是前辈，可不可以从概念上面跟我们这些小白来讲一讲这个人工智能，是怎么一回事？
我这样的好吧，我把这 screen，我们的 screen，我把它 switch 过去哈，让大家可以看到一下。什么叫做人工智能哈？其实呢，我们讲简单的，就是说，怎么样子用电脑机器来模拟人能够有的智能，所以其实不是智慧，我想把这两个字呢特别分别一下，一个是叫 wisdom，一个是叫 intelligence。wisdom 跟 intelligence 有分别，因为机器永远没有智慧的，可机器能够有这样的智能的，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在我的这个正式讲到的时候会举很多的例子。所以简单的来讲，就是怎么样子让人跟机器互相来对答或来交往的时候呢，能够让人觉得说，在对方这个机器的问答或者是对应呢，能够在某一方面能够具有相当人的功能，这就叫人工智能。其实现在人工智能我们几乎每一天都在用，比如说现在人工智能能够辨别人的脸已经识别得非常好了，这方面的科技呢，在很多地方使用。比如说，如果说到你的 Google 手机里面打开里面 Google 的 Photo，你现在可以找一个任何一个人呢，只要用他脸，然后用他一个名字，你没有打名字进去，用他的脸，你可以把他通通给找出来。我昨天还在用这个。那
真的。
同样呢，一个人工智能用这样子同样的这个智能的这个机制，同样的这样子程序，它的算法也可以用在某些社会里面。反正是要抓异己分子的时候呢，只要把他的照片一摆上去，他在全国任何一个城市里面，17秒钟里面就可以把它找出来。所以我今天为什么会谈人工智能与当代伦理呢？所以人工智能跟伦理很有关系，是不是？所以你逃遍，你跑遍天涯海角，想要逃都逃不掉。有人工智能的时候，好，所以这个就简单来讲，什么叫做人工智能？为
所以
什么跟伦理有关系？
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个在这个图像辨识方面，在有没有在其他的方面给我们人类带来有重大的这个影响的地方呢？除了这个图像辨识。
图像辨识、语音辨识，甚至到，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太空，讲到太空计划，我会讲太空计划，我就非常兴奋，也很有兴趣，因为我在太空中心前后15年的时间的工作。像在最近，大家可能听到有火星探测的这个计划，那美国送了一个火星的探测车到火星上面去，然后呢，还摆了一个，放了一个第一个在火星上面的直升机，
直升机，
直升机。那可是大家想想看哈，火星跟地球的距离当然有远有近了哈，
所
经
以
常来回的时候
遥控
呢，
要很久。
哎，对，你送个信号过去，回来的话，它要半个钟头时间，所以你不可能遥控嘛，不可能用遥控来控制的直升飞机，跟我们这边我们在用的这个空拍机很容易哈，空拍机你可以直接遥控，那又不可能遥控啊，所以它完全怎么样子能够起飞、降落、探测在地面上的东西呢？完全靠人工智能，所以那个。这个直升机本身是有相当强的人工智能建设在里面，所以给它的指令只是非常高层次的指令。刚才讲说你要往上升多少地方，然后自己避免任何的障碍，然后找到地方以后，过多久时间降落，然后让它自己去飞。
到处走一走，
对。那其实讲到太空计划，我因为想到这个，我就特别。因为我们上次讲到阿波罗，计划，对不对？啊，我讲到阿波罗与嫦娥，当阿波罗遇见嫦娥，也就是前几天才刚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在这边就想特别提一下，一个跟太空计划很有关系。我们上次讲到阿波罗计划11号第一次人类登陆月球的三个太空人，就在3天前
过
Michael
度。
Collins 过世了。就在3天前啊，4月29号，所以这还是在上次到今天发生的事情。对于我来讲的话，Michael Collins 三个，大家比较知道的是这个阿姆
阿
斯
姆
特
斯特
朗
朗。
（Armstrong），哎，然后还有 Buzz Aldrin 第二个再上去的。那他们两个要怎么样能回得来呢？事实上，上面有个太空船哈，在月球上面轨道上面这样绕，等着他们接他们回来，要不然他们回不来啊。
就是这个 Michael 在
哎，就
那
是
个轨
Michael，
道上面。
对，就是 Michael 在轨道上面，所以他是来讲，好像是很被埋没的英雄。那对我来讲的话，我非常非常的佩服，他是我的英雄，因为这三位第一次人类第一次登陆到月球上面，在1969年啊7月的时候，已经50多年前的事情。所以我今天也特别纪念他一下吧。我上次讲到，Michael Collins。
对啊，上
这
次听
三
你
位
讲
太，
过，我看到那个报纸就马上注意这个名字。
对对，就是，对，所以我上次不是有说我送给大家一张海报吗？我有特别设计一张海报，就是阿波罗11号这次飞行，我来纪念这个阿波罗登月计划的飞行计划，我有制作了一张这张海报。那这张海报呢？我们上次也特别有赠送给我们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接受送这张海报给你，成为你得到人生最好的礼物的一个纪念。我们今天还有，是吧？还准备好了，所以我会把你的名字写在上面，然后我也会签名，自己签名送给你。这张海报你在外面找不到，因为是我自己设计的，所以我在这边也特别在这边说明一下。虽然我们今天还会有。那么等下在最后的时候，您可以做这样的回应。那讲到 Michael Collins 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他在几年前就是第一位太空人，宇航员降落在月球上面的阿姆斯特朗。阿姆斯特朗比他早过世。阿姆斯特朗在过世的时候呢，Michael Collins 特别的在整个的追思礼拜里头，他做结束祷告的。这个 Michael Collins 平常不太讲他个人信仰，他人非常非常低调，也是很谦虚的人，所以很少对外表达。可是他的祷告却很有意思哈。这是他的祷告，他愿上帝赐福于我们，我们头上的月亮，我们脚下的地球，我们身边的朋友，你的心形象深深的在我们里面。宇宙的造物主，你的治理广达整个。太空浩瀚的太空，你引导护卫那些寻求和探索奥秘的人，特别是我们感谢你的仆人 Neil Armstrong，他带着勇气和谦卑第一次踏上了月球，我们以他为榜样，求你饶恕我们做傲慢的来拯救我们。我再讲了，求你饶恕我们的傲慢，拯救我们，尤其当我们忘记我们的成就。都引以为根基， 是因由圣灵的恩典保护我们而能够超越地球而旅行，让我们或许可以永远荣耀你创造的奇迹。奉耶稣基督你的道，所有生命都由他而造，与你圣灵同在，永远永远唯一活着和统治的真神。阿们。这就是三天前刚刚过世的 Michael Collin， 人类最早登陆月球的三位宇航员当中的一位，他的祷告。我自己看到这样祷告的时候，我是非常的震撼，所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讲起来。因为上次题目好像讲的有点意犹未尽哈，今天就再把这边重新再提一下。所以再讲哈，我想把我会把这张海报会送给大家，我有签名会送给您，然后名字也写在上面。我们等一下让您有一个回应的机会。
黄博士，那个不久以前，那个我们的看到那个新闻讲，这个 Elon Musk 他除了搞那个电动车之外呢，又搞了一个脑机接口。我们道听途说的，听说他是不是要打算把这个 AI 跟这个人脑连起来？到底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听起来，
我们看蛮有意思啊，
听起来蛮不是有意思，我们觉得蛮恐怖的一件事。
是啊，有人说，这马克思究竟是疯狂科学家还是恶魔？AI 是不是梦魇呢？
对啊，那个黄博士，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其中的故事？
好的，这伊隆马斯克他那时候做了一个示范哈，我把它放一下。
他现在没有连接人脑，对不对？暂时是连接猪脑。
嗯。好，我把这声音放一下。
Neurons that are in her snout. So whenever she shuffles around and touches something with her snout, that sends out neural spikes, which are detected here.
大家看到没有？这边就是伊朗马斯克，他展示将一个母猪的那脑呢，里面开了一个口，然后将这个一个人脑机接口哈，我叫脑机界面呢，直接植入到这个猪的脑里面去，而每一次这个猪呢，这个鼻子一碰到这个旁边的磁物的时候呢，但信号就会传送出来。而让电脑来识别。他下一步呢是希望说，不单单是这个脑里面的信号出来，还要将信号送进去，能够让脑跟人猪脑跟电脑能够连接起来。他最终希望说能够人脑跟电脑跟也连接起来。大家觉得这个是很恐怖呢是一个梦魇呢，还是非常先进的科技其实就在那件事情发生，去年这件事情发生过了以后，很多人就在问我哈，那究竟是不是疯狂科学家哈 ？AI 究竟是不是一个噩梦？今日佳音普世佳音呢，他就发表了一篇微信的博文，上面写了很有意思。那马斯克在脑机界面技术上面寄托他对未来人类图景的疯狂想象。也释放了他对人工智慧的恐惧，他认为超级人工智慧的崛起呢，时间问题，所以人类必须会被他们奴役。所以呢，为了避免悲剧发生呢，人类就要选择要以毒攻毒，自己成为 AI， 成为人机的合一，成为超级人，成为人类跟电脑合一，然后变成电脑跟人类人工智慧的一部分。所以大家听到你会就说，这个简直不可思议哈。其实呢。脑机接口不是伊朗马斯克发明的。我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个哈。将脑的神经里面的信号哈能够传播出来，能够让电脑能够接收了以后，然后用这样的信号能够 来使用的话，我来做一个，这边给大家看一个示范。
That brings you back to a sense of normalcy. It's like you have a hand again.
Advanced prosthetic hands on the market can do lots of things.
These are beautiful prosthetics with incredible.
有没有看到这个 prosthetic hand 哈，机器手臂，直接它是接在人的一个手臂上面，可是手臂这个人是被截肢的，因为受到意外的原因，所以他这手臂已经截肢了。那怎么样子能够让人脑来控制这个机器的手臂呢？现在人工智慧做到相当好，能够来识别从这个手臂上面脑神经里面传出来信号到这个手臂，然后能够识别，不但能够识别，还知道说这个信号什么意思，拿来控制机器人的五个手指头。而人呢就直接去想，我要弯这个手指头，然后呢用这样的信号来就来控制那个手指头。
所以这个读取到的这个信号，就用这个人工智能的算法来算一下，
算出来的，对，
然后才识别得到。不然的话呢，就单单通过那个电位来检测是检测不到的，
差不到，对，
识别不了的，
对。所以这个是在过去我说二十几年来是非常大的发展。我在二几年前在太空总署的时候，那时候就有 Rice 大学的一个博士研究生，那个时候就想来做这样的研究，他做了四年没有做出来。所以因为那个时候人工智能跟信号检测的科技技能技术还没有达到这个人。那最近呢，在最近的五六年的时间发展了，经过二十年累积起来的发展，现在能够到信号检测，然后用人工智能去把检测出来，不单单把信号取出来，还能够来识别说，哦，这个信号是什么。我再来看一个，人家说啊，那这个还好了，这只是从手臂啊，手臂取信号，对不对？那我来再来找一个给你。这个是，这实际上他做到的。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知道有很多人这个手臂，有叫 Parkinson disease 哈，帕金森病症，手呢脚呢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受到控制，会一直颤抖。那实在讲，也就是因为脑神经里面的信号呢，跟手里面回馈的信号呢，两个的连接呢，没有这控制的这个信号没有办法做得很稳定。那这个事实上也是我们很典型。在做控制的控制工程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一话题。那所以怎么样子能够帮助像这样子的病人呢？其实从2016年已经开始批准，1997年就开始做这样子实验，做这样子这研究，然后2016年已经批准了。
Uncontrolled muscle movements are some of the most common symptoms caused by Parkinson's disease, but a procedure called deep brain stimulation is helping patients regain some control.
It's a surgical technique that's designed to treat the symptoms of Parkinson's disease and essential tremor.
While the procedure doesn't cure the disease, it can make living with the diagnosis a little easier.
We have patients who will sometimes go from being completely unable to write their name or fill out a checkbook to being able to do pretty impressive fine motor tasks with the hand.
In the two-hour procedure, surgeons make a small incision in the top of the skull and implant a wire into one of the three portions of the brain. Where it's placed depends on the patient's symptoms.
So the implant itself is a very thin wire with fine contact points that deliver a very low voltage pulse of electricity to a very specific part of the brain. It's powered by a battery that's implanted under the skin, very much like a cardiac pacemaker battery that controls the amount of electricity and the timing of its delivery.
Because the symptoms of Parkinson's disease can vary, doctors say this procedure may not benefit everyone. So, an uncontrolled muscle.
所以大家看哈，脑机连接其实不是 Elon Musk 发明的了哈，脑机接口已经用了相当多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样子脑机接口是拿来用来控制人，而用这样的人被 这人来操控的时候，将这个信号送到人脑里面去，让这个人奶奶受他的控制，而成为他的机器人的话，这是一个噩梦，没有错。可是同样的，脑机接口这样子人工智慧的这样子科技，用在正确的好的方面，却可以让 Parkinson disease 有帕金森症状的这样子病人非常受益。其实以前我在牧会的教会里面有位弟兄，就是第一批2016年的时候他就接受这个手术，然后接受了以后他就啊，真是非常好。他原来手一直没有办法是接受到控制的，现在因为用了这个脑机的这个电极输进去了以后，然后调整好他的信号的大小刚刚好的时候呢，他手能够受到控制。那所以说我想每一个人都会对 AI 人工智能对整个社会影响会有一些反应，我不知道您的反应是什么样子呢？您是不是觉得 AI 会取代人类工作，造成社会问题是最大的祸害，可是又无可奈何呢？你是不是认为 AI 就像其以往科技对整体社会上来讲总是好的呢？ AI 是不是会带来大量的影响，我们应该积极预备，这样我们才可以不被淘汰呢？还是说，哎呀，不关我的事，跟我信仰没有关系，与教会无关？您觉得怎么样呢？
我们作为这个，我是体力劳动者，所以说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会常常聊到说，我们的工作很快就会被机器人抢走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看到这个机器的科学发展的这么快，比如说像我们从前看到的，像那个小说里面看到的1984那些情形，甚至不一定是一个国家了，甚至是一个大企业，你像企业现在会越来越大，大到一个地步呢，它可以有垄断很多的大数据，然后来培养他们的设计他们的 AI， 那么完全那个利益的分配完全会失衡，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在担心说，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像那个小说里面1984那种情形呢？或者说出现像那个黑客帝国那个 Matrix 那样的情形？对我们人类来说，真的是一个噩梦。就是在 AI 的发展现在目前的这情况，我们会不会？我们应不应该考虑，就是说相关的伦理，就是说给我们带人类会不会有一些巨大的冲击，我们没有预见到的一个伦理的问题呢？
好，我讲您问这个问题非常好，那我来看一看啊，真的在 AI 就是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里面有什么样子冲击与影响啊？我们看真的可以看到，像有各式各种不同的机器人。有 3D 打印功能机器人，双倍机器人管理的仓库管理员，甚至我们知道现在 Amazon 里面哈，仓库都用机器人直接来拣货，然后送到人的面前，然后来配货。所以如果不是机器人的话， Amazon 里面的 Prime 根本就不可能说你定下去的东西它两天以内就可以送得到，本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上完全就是因为有这些 AI 与机器人的缘故，所以能够做到这样子。这是我自己家里面那个机器。
Lock the door. Alexa.
这是我家的。我家里面很多这种玩具。
那你这个那个 Roomba 也是你说话就可以控制的。
这个还没有，这个还没有。那像那个锁门的那个是，这个呢还没有用这个，这个是能够自己找路线。然后像这个是灌水的，浇灌水的。
这个我要 copy 一个。
这个是我
Alexa， turn off outdoor。
Okay。用 Alexa 控制那个电源，对不对？
然后叫人控制浇水啊，然后我就可以设置时间呢。所以浇水的啦啊，所以甚至其实这样东西我家里面非常多了，因为我自己学这个东西，我当然就喜欢玩这些东西啊。那 那说机器人是不是也可以做些好事情呢？机器人可以传福音了哈。我给你看一个，这是我们几年前做的。
Alexa, play FEBC Chinese on TuneIn.
Getting the latest episode of FEBC Chinese. Here it is from TuneIn.
天晴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
像暴风雨夜晚
Alexa Next
主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
地极
做主的见证
对啊我要继续来传播音啊人工智能在各个行业里面在药物制药发现医疗保健甚至张守成很不幸不久前过世他用人工智能呢在几个小时里面重新发现元素的周期表我们看到用人工智能其实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将我们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的所有的经典著作将信仰里面的整个智库完全存在电脑里面然后用人工智能很快的能够收取这些资料来提供给我们而且现在做到一个程度根本不需要非常准确的只要一个我们说叫用模糊的这个逻辑你告诉他的话他就可以来做很非常有高等智慧的这样子收取比如说现在我们用 AI 来帮助我们来查取经文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找这个经文呢我们不太清楚这个经文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找 AI 来说哎，你将帮我找一些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圣经当然没有讲人工智能了可是你那边讲有没有讲叫人类道德的有没有请你帮我找一下哎，对现在这个维度圣经里面就有这样的功能已经做进去了
哦，
维度圣经里面对所以像这一类呢真是在人工智能其实是可以做相当多的事情可是呢人工智能呢也可以做很不好的事情比如说呢用人工智能来骗人的感情模拟人来骗人的感情呢用人工智能现在可以做到通过人脸的表情人来聊来尝试来了解人这个表情里面是表示是喜怒哀乐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来给大家看一个示范
We're entering an era in which our enemies can make it look like anyone is saying anything at any point in time.
Jordan Peele created this fake video of President Obama to demonstrate how easy it is to put words in someone else's mouth.
Moving forward, we need to be more vigilant with what we trust from the internet.
Not everyone bought it, but the technology behind such frauds is rapidly improving, even as worries increase about their potential for harm. This is your Bloomberg Quick Take on deepfakes.Deepfakes, or realistic-looking fake videos and audio, gained popularity as a means of adding famous actresses into porn scenes. Despite bans on major websites, they remain easy to make and find. They're named for the deep-lear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s that make them possible. Input real audio or video of a specific person, the more the better. The software tries to recognize patterns in speech and movement. Introduce a new element like someone else's face or voice, and a deepfake is born.
假的
所以下次你看到新闻上面看到有人这个实况转播的时候你看看究竟是不是这个人你都还不知道是不是
对真的假的分不清楚了
哎，就是啊真的假的分不清楚所以人工智能是不是可以成为祸害可以成为噩梦当然有可能那人工智能是不是可以成为人类的祝福与福音可以帮助人类医治甚至像有巴金森病状的人都能够得到疏解是不是有注意是啊所以究竟人工智能对于我们的这个
冲击是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必须来看到人工智能它的根源怎么样子，能够让人工智能是噩梦还是福利、哦、当究竟关键在什么地方，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人工智能能够达到的，您刚刚也这样问的问题，是不是像在科幻小说里面讲说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类，那我们就要回来问人工智能的，我们说是最在西方里面叫做 Orac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哈，这人工智能的预言家了，就是李开复了哈。因为李开复他在中国原来是谷歌的中国的总谷歌在中国的总裁，后来呢谷歌从中国退出来以后，他自己继续留在中国，现在呢他就开了一个公司专门在
创新工厂，
哎对，在中国就投资到这些做人工智能的公司，专门找人来投资，所以他对人工智能最了解了，对不对？所以他对人工智能的判断呢非常重要，有几个方面，我说这个我能很能够从他来学习哈。好，在人工智能呢有两方面是没有办法取代人类的。人工智能什么样子做的可以做得非常好，最优化 optimization 可以做得很好，可人工智能却没有办法做 strategy and creativity 创新与策略，人工智能没有的，做不到的。第二个呢，人工智能没有同情心的没有爱心的，人工智能不知道什么叫做爱的。所以说 AlphaGo 赢了世界的围棋冠军的时候呢， AlphaGo 没有开香槟来庆祝，因为他不知道，他没有什么叫同情心。所以人工智能有它的限制的，人工智能不过就是一个电脑加上一个非常强力的算法，这种算法呢现在过去这20年的这个发展我们叫 deep learning。 事实上 deep learning 跟我二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发展的我叫 neural network 啊，就是人机 neural network 就是
网络翻译做那个卷积神经网络
哦，神经网络啊，转机神经网络，因为我弄得头都是晕。那时候我们在开发嘛，那是，所以那时候 neural network 其实我们二几年前都已经在开发了。然后呢，过去的这个尤其是过去15年的时间，有很大的这个进展。它将这个神经网络加了好多层，然后有 deep learning， 所以 deep learning 的雏形其实就是原来的神经网络。可是从神经网络里面，它可以学习人。然后你把它去劝它去训练它的时候，可不管怎么样的训练，神经网络人工智能是做不到同情心，没有爱心，也找不到创新与策略的。所以呢不要怕人，不要怕说人工智能会完全来取代人的工作，人工智能会取代很多人的工作，可是人工智能没有办法取代人的爱心，人工智能没有办法取代人的创造力，因为爱心创造力是人与机器最大的不同，这就是叫做德性。所以我就将这个有个名词，这两个词我提出来跟大家就来思考。 From virtual to virtue， virtual 就是 virtual reality 的虚拟，人工智能是用虚拟出来的，虚拟出来的现实不是真正的现实，虚拟的现实。我要从虚拟的能够回归到 virtue。 为什么同情心，为什么创造力机器没有办法模仿了呢？因为这些是神创造人给人有特别的像神的性情，这叫做德性。那我们从这样子来看的话，机器人是不是有道德律呢？Isaac Asimov 在1992年写了一个系列的小说，后来也改拍成电影叫做 iRobot。 他那个时候就提出来，哎，机器人要有道德律了，机器人不可以伤害人 或被人伤害，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给的命令，除非是违反第一条， 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可是保护呢行动不可以违反第一条跟第二条。可机器人怎么样子能够有爱心、有同情心，能够了解这些呢？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以后，在2010年，差不多十年前的时候呢，在英国就开了有一个大会，说最重要的机器人没有什么道德，机器人最重要的是要有设计机器人要有伦理。哦，原来它的根本的原因在什么地方？不是机器人本身，所以大家不要怕机器人，也不要怕人工智能。可是大家要怕的是什么呢？去设计那机器人的那个人，要去设计那个人工智能的那个人本身有没有伦理。最大的原因，追根究底就在这里。他说机器人声音设计若不是因为国家安全不可以，唯一的目的就是杀人或伤人，人而不是机器人是必须为机器人的行动负责，机器人只是人类设计的工具而达到人类制定的目的，机器人设计必须保证他自己的安全与维系安全，机器人是人造的工具，不应该设计来利用使用者的心理弱点而来操纵人，让人心理能够依赖，机器人与真人必须能够分辨，究竟谁哪一个是一个特定机器人有的法律责任，设计者呢必须要能够追寻到，所以追根究底呢是在这设计机器人的这个人是不是有伦理呢？那这个人是不是有伦理呢？就像我们刚刚讲到，是不是他人类这样专长，他有同情心，有创造力，会判断，会领导。那这些究竟是这些的创造力、艺术回内省、反思、同情、创造、品德、勇气、性格，这些究竟是怎么来的呢？我想从一段圣经，在圣经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里面讲得非常的好。他因此他已经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这就与神的性情有份。哦，原来在人是神特别的创造，与万物其他的所有的走兽不一样，所有的动物不一样的是因为在人里面有神的性情。这样的性情是什么样子呢？再接下去第五节说，因为这个缘故你们要格外的殷勤，要有信心，加上德性，加上知识，加上节制，加上忍耐，加上敬虔，要有爱弟兄的心，要有爱众人的心。所以这些有德性、有信心、有知识、有敬虔、有忍耐，能够爱弟兄又有爱众人，这就是叫做德性。这些德性怎么来的？这些德性是神创造人的时候让人有神的形象放在人里面，这叫做德性。所以中国人都有这句话说，人是万物之什么？是灵，是不是？所以跟万物不一样，有差别的。人是万物之灵，是因为神将这样子的灵放在人的生命里面，让人成为神的代表。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说，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然后神造人的时候就特别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可这有灵的活人为什么觉得有时候觉得人跟神很远呢？我问很多从国内来的知识分子，我问他说你信什么，他第一句话他都回答我说我什么都不信，第二句话说我信我自己。你们信神的人你们是迷信，是不是啊？那我相信我们听众当中很多从国内来的，我们当年以前都是这个样子的嘛，很了不起啊！你信什么？我什么都不信，我就信我自己，信我自己。如果要高级知识分子，最后还加句：“我相信科学。”如果呢，做生意人说：“我信钱。”是不是？其实每一个人的性情里面，为什么会与神隔得很远？最大的原因就在什么？就是因为人里面这个神性与神隔绝了。怎么隔绝的？ 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到这样的故事，魔鬼竟用蛇的形象来试探人，说当你吃那果子的时候不一定死，吃的时候呢你就眼睛明亮，就能够像神一样知道善恶。哦，原来什么是所有罪的根源呢？罪性的根源呢，就是人自己来当我自己的神。更罪恶的一点，比这样人更罪恶的人呢，不但要当自己的神，还要当别人的神呢。这世界上历史上面很多神的，希特勒是不是？金正恩是不是啊？还有再多我不讲了，你自己心里想嘛。所以人什么样子叫做罪？罪就是拒绝这位创造我们的这个神，将这个神性放在我们里面是有这样德性的。可是德性为什么会败坏了呢？就是因为我们拒绝这位神，让我们的神性没有办法彰显。神创造人，给人有这样子的神性，有这样子的德性。所以中国字里面很有意思嘛，什么是禁呢？禁果呢？禁啊，上面有个树林，里面底下有个告示，可是因为你人呢去违背这个告示，去贪吃了那个果子以后呢，那就是懒呢，就是贪婪的懒呢，就是很贪心的这个字呢。然后呢是又受神意诱惑了。那你看魔鬼的魔字也很有意思啊，里面一个林子里面有个鬼，那鬼子呢底下我怎么看都像一条蛇似的。真的中国字里面很有意思的。所以罪呢是什么呢？罪就是因为人自己拒绝神，不愿意这创造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神的地位，自己来当自己的神。所以无怪乎嘛，我问这些知识分子你信什么，我什么都不信，我信我自己，换句话讲我就是我的神。我在我家里呢，我的老婆我的孩子我就是他们的神。当人有这样子的心情的时候，自己要来掌握自己的生命，还要掌握别人的生命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拒绝创造你的神从你生命当中退出去了，德性就没有办法彰显。人就好像那鸟被网罗在那网里面没有办法飞一样。大家知道这个字啊，在古字呢上面是一个网，底下呢起飞的飞跟是非的飞原来是同一个字的，没有办法飞了。因此为什么会我们刚刚看到有那么多的问题。所以人工智能本身是中性的，可是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设计者他有没有这样子德性呢？这是所有的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
我就提出来，不要从 artificial 跟 virtual 要回到 authenticity 跟 real， 要从人工回到归真，从虚拟回到真实。对，您刚才有什么问题？
所以您
不问我就继续讲啊。
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问题，不是人工智能的问题。
对，一点不错。所以人工智能可不可怕，是我们要来问人可不可怕。人可不可怕，我们就要问这人里面的神性是不是被泯没了。神性是不是泯没了以后，那他德性就不在了吗？人的神性为什么会泯没呢？人拒绝神嘛。所以追根究底这句话，所以大家我们常去到中国的话去看看这些标题啊，这些招牌是蛮有意思啊，什么有麦当家了哈，什么有 Star， 哎呀太难听了不讲了，哈哈哈 Pizza Hut 有这个什么 Pizza Hut， 哈哈 KFC 了，什么 MFC 了啊，什么都有。我要怎么样子能够从这些罪的网络里面得到释放。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2节说，你们要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几天前上礼拜吧，有一位华裔的导演得了金像奖。
赵婷对不对？
赵婷对。 在不久以前得到金球奖的时候，还大家都媒体里面还在大家都捧他，说是全球华人之光。就这次呢，不知道怎么样子给人家掏出来，在这几年前里面，他接受一个访问的时候，他说：“哎呀，中国到处都是谎言。”结果全网封杀。为什么呢？就是怕人家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讲真话嘛。因为怕人家知道谎言，所以才要全网封杀，用更多的谎言来封杀原来的谎，封杀这个真实嘛。为什么很多人问他说你信什么呢？他第一个回答都说我什么都不信。其实我们华人中国人，我们自己来回想一下，我们在中国时候是不是看到整个社会上面是不是都是谎言？去买一个奶粉有毒奶粉，炒个菜有地沟油。所以我们凭良心讲实话，是不是这个社会当中因为离开了那创造的真神，在我们心中所摆的那神的形象，而把这个神的形象泯灭了，所有就失去了德性，所以这个社会变成到处是谎言的社会，而我们这个人呢，就变成我什么都不相信了。我觉得这个社会上面好像没有什么真理，没有真理永远存在，因为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那谁是告诉我们真正的真理？谁是这真理的源头呢？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六节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有真自由了。为什么？因为在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在上次讲到阿波罗莫遇到嫦娥的时候，看到有那么多的宇航员，他们都深信耶稣基督呢？为什么有宇航员 Evan 去了月球流回来以后，将他的下半辈子就成为巡回的布道家呢？为什么刚看到 Michael Carney 平常非常沉默的，在有这样机会来祷告的时候说，求神赦免我们自己的狂妄骄傲，忘记了我们所有的任何一点点成就都是出自于那创造我们的神，因为我们要信靠的就是那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我们必须要回归真理，人工智能才不可怕，机器人才不可怕。我有智能来回归到诚信，从 intelligence 要回归到 integrity。也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可是人在不认识真神以前，拒绝神，不承认这位创造宇宙而造他神，这拒绝与漠视这位创造我们的神，而以自我为中心，说我什么都不信，我就信我自己，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罪性啊。我们对中国人讲说你有罪，他很不服气，他说我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我哪有罪？其实这些都是罪行，罪行的根源在什么地方？罪性。罪性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人拒绝这位真神，不愿让这位真神在他身边成为神，而自己来当神，因而德性被泯灭，因而人工智能变成噩梦，因而人工智能所控制的机器人成为杀人的工具。人因为拒绝这造物主真神，与神隔绝，这就是在圣经当中所谓的灭亡。什么叫灭亡？永远与真神隔绝，这就是灭亡。 我们刚读到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这位耶稣基督，神儿子，神差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与神之间唯一的桥梁。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33年的时间，向人传播神爱世人的道理。他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罪的代价能够因由他来承担，因此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能够与造我们的主、造物主真神经过这样的道路，我们能够重新的得到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神性。耶稣基督是神为人的罪所预备的唯一的救法，借着他你可以知道并经验神的爱和神为你生命的计划。我们刚看到人工智能可以很可怕，可是发现人工智能的可怕是因为那造人工智能的那人若没有德性，没有伦理，离开了那创造他的真神的时候，那人工智能就非常的可怕。关键在我们这个人是不是能够愿意归回到那创造我们的造物主真神那里呢？我在这边有一个邀请，如果你愿意借着这个机会再次的接受这位创造你的真神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让你的人生能够有希望，能够有活力，能够丰丰盛盛的从神来赐给我们的德性，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从哪里来，我们的人生往哪里去，我们的人生目的为了什么，让我们不再惧怕，让我们生命里面唯有的就是有盼望，有依靠。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头花香常漫，神未曾应许常晴无雨，常乐无痛苦，常安无欲，神却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光，做工得喜，试炼得帮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什么是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唯有在造我们的这位造物主真神那里，才有那永远不死的爱，他爱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用我现在打在荧幕上面的这个祷告，跟着我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只要在你自己的座位上面，你默默的闭上你自己的眼睛，因为你也看不到，我也看不到你，你影像关着，我也看不到你。可是你自己在这个时刻里面，借着这样子的祷告，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因为他是唯一人与神之间的道路，他愿意救你，让你重新的得到神所赐给你那神的生命在你里面，神的灵在你里面，让你得到永生。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做这样子祷告。我先念一遍，然后接下来你可以闭上眼睛，我读一句，我来讲念一句，你跟着我来念一句。我先读一遍。亲爱的上帝，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亲爱的主耶稣，上帝的唯一儿子，谢谢你爱我并为我舍命，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如果你愿意在这刻就与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祷告的话，请您闭上眼睛，就在你自己座位上面，我来念句，你跟着我来念句，我来做这样的祷告。亲爱的上帝，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亲爱的主耶稣，上帝的唯一儿子，谢谢你爱我并为我舍命，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